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0月1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美国对华态度软化后道琼斯指数上涨。在周五的抛售之后，股市和大盘出现了反弹，川普总统和高级政府官员的评论缓解了人们对于中国再次爆发贸易战的担忧。川普周日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贴文称，别担心中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备受尊敬的习近平主席只是心情不好而已，并补充说，我想要帮助中国而不是伤害他。美国副总统万斯周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中国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他补充说，川普总统始终愿意成为一名通情达理的谈判者。美国财政部长今天表示，双方将在未来几周内进行谈判。今天国际资本市场上，从黄金到石油等各类资产均大幅上涨，美元走强，股市上涨超过 1%， 科技股领涨。那么美国债市呢，因为今天是美国的哥伦布日，所以今天债市呢是休市。总的来看，市场的气氛恢复了正常。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杰米戴蒙称，我们的国家安全投资，摩根大通计划十年内投入15000亿美元来增强美国的韧性。就这个报道之所以成为今天美国财经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是因为最近在美国呢有一个争论，说川普啊好大喜功，宣布跟这个签了协议，别人要到美国投资多少万亿，那个要投多少万亿。川普呢说，他招商引资已经招来了17万亿美元的投资。那么美国一些反对川普的自由派的媒体呢，就反驳川普，说川普吹牛，说根据他们的调查算来算去，靠谱的也只有8万亿。那么究竟17万亿还是8万亿？那么今天这个报道，他实际上在提示美国人，可能川普可能还真的没有在吹牛。为什么摩根大通的 CEO 杰米戴蒙今天这个决定受到普遍的关注呢？因为这个杰米戴蒙啊，他自己宣称自己是终身的民主党人，所以投资美国这股浪潮，从杰米戴蒙的这个决定来看，他实际上想传递的信息是，投资美国正在形成一股巨大的浪潮。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对乌克兰的残酷入侵，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恐怖攻击以及其他重大冲突，应该会打消任何世界安全的幻想。美国过度依赖不可靠的关键矿产、产品、制造业来源，而这些对我们国家安全都至关重要。美国仍然是自由的堡垒，同样重要的是，它也是民主的武器库。正因为如此，摩根大通启动了安全与韧性的倡议，这项为期十年、耗资15000亿美元的计划，旨在促进、资助和投资对国家安全和经济韧性至关重要的产业，涵盖关键的药物、矿产、军事装备和半导体产业。该计划包括向特定公司直接投资高达100亿美元的自有资本。该计划将涵盖投资银行、中间市场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业务。当然，摩根大通的 CEO 戴蒙啊，他今天也批评了目前美国啊这种加密货币热。他说，目前要囤积的是矿产，是人工智能技术，是武器，而不是虚拟货币。那么如果以十年期来计算的话，显然不止17万亿，但是以川普任期内潜在的投资额来讲，也不止8万亿。特别是像摩根大通今天的这个计划，就没有被自由派媒体统计在内。所以这个新闻向我们传递的重大信息是，美国未来几年的增长是具备足够的动力的。你即便是按最刻薄的评论，8万亿也是足够推动美国的。所以这对于长期投资美国资产的网友来讲，这是个大背景。第三个相关最新信息，也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经济学者仍然看好美国经济但看淡就业。因为最近美国政府数据盖牌，对美国经济的理解成了灯下黑，所以华尔街的投行、美国一些智库，包括一些权威媒体，都在尽力在做一些调查，向社会传递经济形势的相关信息。华尔街日报报道呢，它是 通过公布美国商业经济协会 NABE 今天公布的一个调查报告。在这份调查报告当中，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美国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预估值从 1% 上调到 1.7%， 对就业的展望却降低了预期。同时呢，这次调查报告显示经济学家们预期美联储年内还会降息两次，每次25个基点。那么对2026年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仍然维持在 1.9%。 那么对于美联储最关注的通胀指数个人消费支出，经济学家们预期啊会增长 0.5%， 那么比之前的预测呢下降了1个百分点，就通胀形势比之前的预期好转。那么这个报告最受关注的呢是有关对就业的预期。经济学家们预期呢四季度每个月的就业人数仅仅增加15000人，这比七月份预测的每个月增加50000人大幅度下降。那么给大家一个概念，就美国的正常年份每个月新增就业岗位应该是在7万到8万之间。所以说假如今年四季度每个月只增长10000多人，它这个就显示就业市场啊的确遇到了非常大的问题。那么这个报告呢它也试图想揭示这个现象，就经济增长很猛但新增就业岗位很低，如何解释这个矛盾的现象。就这个调查报告里面，经济学家们呢通过结构性的数据它也能解释这个现象。因为你新增就业岗位明显减少的另外一个方面，就企业解雇的人呢也在减少，就人们换工作的频率啊降低了，就企业也不解雇人也不招人。那么美国的非农数据呢它更看重新招人，实际上新招人对应的呢是解雇人比较多，但现在美国公司很少解雇人了。那为什么既不解雇人又不新招人呢？之前的舆论认为呢主要是美国经济形势不稳定，大家看不清未来，所以企业啊也处于一种啊观望状态。实际上这个已经持续了至少是3个月了，就既不解雇人又不新增加人，那种说观望说呢是没有说服力的。今天华尔街日报呢他找了一个最新的解释，什么解释呢？他说还是因为川普政府的移民政策的问题，现在劳动力不足赶走了很多移民，同时呢让有些非法移民呢现在吓得不敢来工作了。那么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企业当然不敢擅自不敢轻易解雇人。但是即便这样的解释仍然还是缺乏一种啊很有说服力的逻辑。因为美国的增长为什么那么样的强劲，就经济的增长的总体的就业不增长，这个逻辑上也是说不过去。所以有关美国的这个宏观经济的一些走势仍然还是需要啊有一些结构性的数据才有说服力。所以但愿美国政府关门这个事啊能够尽快解决，否则的话市场的风险会积累的越来越高。那么这个调查报告还回应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谁会接替鲍威尔成为下一届美联储的主席。那么经济学家们认为可能性最大的就是现任美联储理事沃勒，排第二位的呢是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前总裁布拉德，这个也是网友们很熟悉的。第三位的是达拉斯联储银行的罗根。 LT 认为呢这个沃勒的可能性还是会相对还是比较大的。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毫无疑问是今天国际舆论关注的头号新闻，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它相对于其他些媒体呢它这个报道更全面一些。它这个报道标题是川普宣布加沙战争结束，中东局势迎来胜利。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持续2年多的加沙战争结束，并誓言他将他的和平行动扩展到更广泛的中东地区。川普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说时表示，这不仅是一场战争结束，更是一个恐怖与死亡时代的结束，这是新中东的历史曙光。对于川普来说，这次旋风式的访问是一次机会，让他可以享受以色列对他缔造和平的广泛赞誉，并至少部分反驳那些对他自返回白宫以来结束多场战争说法不以为然的批评者。川普利用起于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与卡塔尔和土耳其的关系，向哈马斯施压，要求先交出剩余的以色列所有人质。释放这些人质意味着哈马斯必须先放弃对以色列最大的影响力。在川普抵达以色列之际，哈马斯释放了20名人质， 并将其交给加沙走廊的以色列军队。随后，川普飞往红海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与其他领导人举行峰会。川普说，很多人说你们在浪费时间，我们不是，我们得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人的帮助。川普呼吁延长亚伯拉罕协议，以此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关系正常化。川普认为这是他第一个任期标志性的外交政策成功。那么相信网友们也从其他渠道了解到以色列举国的欢腾。那么 LT 还与网友们分享了其他几个相关的花絮或者信息，因为不同的媒体呢都收集到了一些碎片化的信息，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个花絮呢是，今天哈马斯不仅释放了20名活着的人质，同时呢还移交了4具遗体。那么哈马斯手上呢还有24具人质的遗体。第二个花絮呢是，川普今天在以色列议会演讲时，他高度赞扬国务卿卢比奥，他说卢比奥是美国历史最伟大的国务卿。他同时也赞扬了战争部长特使、他的女婿和内塔尼亚胡。但 LT 认为呢，可能促使哈马斯与以色列达成协议可能最关键的人物啊，可能还是川普的女婿库斯勒。因为这个谈判哈马斯是没有什么讨价还价余地的，真正的讨价还价的是哈马斯背后的卡塔尔和沙特，能与卡塔尔沙特直接沟通的只有库斯纳，卢比奥根本也插不上嘴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川普把这个功劳放在卢比奥身上，你还是能够感受到川普他还是有他成熟的一面，他很多方面都很随性。但是今天赞扬卢比奥这个事上来讲，还是受到了美国舆论的好评。第三个花絮呢，这个很有意思，很多媒体没有报道，但路透社他报道了。就今天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也飞抵埃及参加川普主持的这个和平峰会，但是埃尔多安的飞机抵达埃及以后准备降落时候呢，他又突然起飞了，然后在红海上空盘旋，就一直不降落。这究竟出了什么事呢？他实际上啊，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外交插曲。因为埃尔多安说，埃及这个和平峰会啊，内塔尼亚胡不能参加，他是我的敌人，他参加我就不参加。那么这个之前呢都已经有一种外交默契，说好了内塔尼亚胡不参加，尽管他是当事方之一，但阿拉伯这些国家他们买川普的账，不买内塔尼亚胡的账。那么在埃尔多安要降落飞机降落埃及之前呢，他们得到一些信息说内塔尼亚胡啊要参加这个峰会，那么他要参加那我们就走。所以在盘旋过程当中，埃尔多安得到了埃及总统的保证，内塔尼亚胡肯定不会参加，这个时候又重新降落。所以这个花絮也还是很有意思的。第四个花絮呢是，今天川普在以色列议会演讲，相信网友们都能够看到各种媒体传递的信息，以色列人呢给川普最大的拥抱，最热烈的欢迎，最高的这种赞扬，包括以色列民众游行过程当中。但是就在川普演讲过程当中，2名以色列议会的议员，就左翼的哈达斯党的艾曼奥德和费奥尔卡西夫举着承认巴勒斯坦的标语呼喊口号，导致川普的演讲暂时中断。所以这也能感受到，就以色列内部啊，它还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声音。第五个相关的花絮呢是，川普在演讲当中用了很长的时间来劝告以色列议会的议员说放过内塔尼亚胡吧，因为内塔尼亚胡的这个腐败案这个事儿，川普一直不以为然。但川普的这个劝告有没有用呢？这个就很难讲。但是他希望以色列能够放过内塔尼亚胡，这是第五个花絮。第六个花絮呢是，这次川普去以色列的路上，美国记者呢就问说，你推动加沙和平取得这么大的成绩，做了这么大的好事，你会不会上天堂呢？这当然是基督徒的对话。川普的答复很有意思，他说我不确定，因为从基督徒来讲，最大的愿望当然是一生做善事然后上天堂。那么川普呢，他就体现出他的率真的一面，他没有这个把握。他说但是他强调，他说我都是在做好事。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一起了解两个方面有关乌克兰战争的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可能向乌克兰输送战斧巡航导弹。美国总统川普威胁称，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继续拒绝他为该地区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所做的努力，他将向 乌克兰输送远程战斧巡航导弹。在昨天搭乘空军一号飞往特拉维夫的途中，川普对记者说，我可能会说，听着，如果这场战争得不到解决，我就会给他们送去战斧导弹。提供高精度的战斧导弹的决定将是美国援助的一次重大升级。上个月川普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向他表示对取消基辅使用美国制造的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的限制持开放态度。不过他没有做出任何承诺什么时候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式导弹。周日川普的态度似乎更加开放，称他计划与普京通电话。川普说，老实说，我可能得和俄罗斯谈谈战斧式导弹的事儿。他们想让战斧式导弹朝着他们的方向飞去吗？我不这么认为。川普说，我可能会告诉普京，如果战争得不到解决，我们很可能就会这么做。那么另外一个最新的信息是路透社报道，俄罗斯方面的对川普的最新威胁做了回应，标题是俄罗斯前总统称，美国如果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对所有人不利，尤其是对川普不利。俄罗斯的前总统梅德韦杰夫今天表示，美国如果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式导弹，最终可能对所有人不利，尤其对美国总统川普。梅德韦杰夫称，如果战斧导弹已发射，俄罗斯无法分辨它是否搭载核弹头或者传统弹头，俄罗斯该如何回应呢？这正是问题。那么普京的密友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也讲了完全一样的话，就佩斯科夫也说，如果乌克兰方面向俄罗斯发射战斧导弹，我们怎么知道是否携带了核弹头呢？就俄罗斯看来，俄罗斯方面统一的说法是用核武器来回应川普可能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式导弹这个威胁。那么从这两个方面的报道，我们都能感受到美俄双方啊，都还是在一种互相试探、互相口头威胁，还远远没有到乌克兰能够获得战斧导弹以及向俄罗斯进攻的这个程度。那么未来几天，我们就来观察看川普与普京这通电话会不会带来转机。第四条由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今天报道，阿尔巴尼斯与川普会晤前，澳大利亚就关键的矿产储备进行磋商。业内消息人士称，澳大利亚正在制定一项关键矿产储备计划，该计划将侧重于未来产量的销售，从而限制实体库存的需要。而澳大利亚和美国领导人正准备下周举行会晤。据世卫知情人士透露，澳大利亚关键矿产工作小组上周与多种金属矿商和专项开发商举行了电话会议，加强了产业的咨询。澳大利亚愿意向盟友出售其储备的份额。澳大利亚的贸易部长唐法雷尔周日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表示，我们拥有丰富的关键矿产资源，世界将需要这些资源来实现脱碳、建设数据中心、处理人工智能。那么从这个新闻你能反映出来，西方啊，相互之间的合作在加速摆脱对中国的稀土依赖的一些进程。 LT 在观察美国的稀土的生产，在过去几个月的进展还是超出了啊舆论的之前那些预期，动作还是非常非常快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两个方面对中国官方今天公布的外贸数据所做的报道和评论。第一，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尽管美国加征关税，中国出口仍然创六个月以来的最快增长。昨天与网友预告，华尔街都在关注中国九月份的外贸数据，看看是否仍然延续前几个月不受贸易战的影响，出口不降反而会增长的这种局面。那么今天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九月份的出口同比增长了 8.3%， 高于八月份的 4.4% 的增幅，并超过华尔街日报的预期的 6% 的增幅。那么在九月份的出口数据当中，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年减 27%， 延续了四月以来的对美出口下降的态势。那么为什么美国的关税对中国的出口影响有限呢？凯投宏观的经济学家黄子春，他的观点是，就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呢，只占中国出口总额的 10%， 就这个比例很小，所以呢，对中国的对外出口的影响有限。但是今天的这个数据 仍然支持了美国舆论的一种怀疑或者一种猜测，就中国向越南等高度怀疑的转运中转站呢，出口量继续大增。九月份中国向越南出口增加了 24.5%， 当然你怀疑只是怀疑，你还需要拿出证据。那么如果说越南中转站这个你可以是一个说法的话，那么今天另外一项结构性数据呢，你就不能简单去归因为中转站了。就中国对欧盟的出口九月份大增 14.2%， 这个与欧盟的预期啊是吻合的。欧盟呢他一直在担心这个事儿，就越怕就越来，说美国对中国产品提高关税，那么中国会向欧洲倾销他的商品。那么从这个数据来看，就是发生了，但是欧盟他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来应对这种局面。那么今天外贸数据另外一项超出预期的是九月份的进口增长 7.4%， 而华尔街日报之前的预期呢，进口只增加 1%， 这个进口量的增长是过去17个月以来最高幅度的增长。那么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它对中国的外贸此消彼长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呢，它也没有做进一步的分析。另外一方面，我们来分享路透社报道，路透社报道标题是中国出口超预期，但新的美国贸易争端为前景带来风险。今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大大实现了出口市场多元化，以免受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上调的影响，从而帮助中国今年 GDP 增长率保持在 5% 左右的目标水准。路透社之前呢，他们预期是出口增长 6%， 那么结果呢增长 8.3%。 从结构性的数据，路透社报道呢稍微详细一点，报道中称中国9月份对美国出口同比下降 27%， 但对欧盟增长 14%， 对东南亚增长了 15.6%， 对非洲的出口增长了 56.4%。 那么路透社呢他也解释9月份中国的进口为什么突然大增，他认为是中国抢购了大豆，所以单一因素呢导致9月份的进口量大增。所以总的感受呢，中国外贸数据啊，它真是有一点刀枪不入，不受关税贸易战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呢，它也反映出来中国经济啊很奇特的一面。就中国的宏观数据除了外贸数据亮眼以外，其他数据都一塌糊涂。就今天公布的房地产数据，新房销售同比下降 33%。 你看习主席今年的经济工作一个重点是要稳房地产，根本就稳不住。但是外贸这个数据呢，为今年中国的这个经济啊确实挽回一些颜面。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国股市。彭博社报道的标题是中国股市抛售有限，逢低买入的呼声渐高。就今天中国股市对中美贸易战升级是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盘中出现了大跌，但在今天的尾盘市场又出现了一些反弹，最后结果嘛是一种小跌。彭博社这个报道呢，它复盘了今天中国市场的表现，他这样描述的：尽管川普总统提出对中国增加 100% 的关税，这于4月份导致市场陷入混乱的威胁如出一辙，但今天沪深300指数收盘仅下跌 0.5%， 午后交易时段的大幅反弹显示投资人积极逢低买进。这些举动表明投资人认为重新出现的紧张局势是双方在最终达成协议前争取筹码而采取的策略姿态，这是4月份动荡期学到的教训。当时历史性的暴跌之后是持续的牛市，错过今年涨势的投资人或许对此回调表示欢迎。瑞银中国股票策略研究主管詹姆斯王他评论称，4月份的局势快速降温意味着这次可能会有更多的投资者抄底。所以他解释一个很有意思的市场情绪或者市场现象，就现在市场投资者啊被中美这种啊过分表演或者是出格的这样一种激烈的情绪性的贸易战已经有点不以为然了，普遍认为这不过是又一次讨价还价的演出而已。所以这看来中国的股民呢也认为习主席川普在演戏。今天美国市场也是这种情绪，就你们再说跳楼啊上吊啊没人去着急了。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今天报道，小米股价下跌，车祸相关报道引发市场不安。小米股价周一下挫 5.7%。在香港市场跌幅巨前，中国媒体有关一起车祸的报道加剧了市场的避险情绪。中国多家媒体报道称，四川省成都市发生了一起涉及一辆小米汽车的车祸。社交媒体上影片显示，周一凌晨有一辆汽车着火，当地有关部门在微博上发布了一份警方通报，证实发生了一起致命事故，但没有具体说明车辆的品牌或型号。今年四月，在发生一起涉及小米 SU7 致命事故后，该公司股价也曾大幅下跌。 SU7 是小米集团推出的首款汽车，在中国拥挤的电动汽车市场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小米集团的股价今年迄今仍上涨约 43%。 LT 对这个新闻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中国警方啊，今天第一时间他公布了说，这个车祸啊，小米着火的这个事故车的司机呢是酒后驾车。就四川警方做这个宣布啊 ，LT 感觉还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因为你人都烧死了，车门打不开，怎么第一时间就能够确定是酒驾？而且他也没有对这么一个极端事件确定酒驾，他也没有公布他的依据，所以这个感觉还是有一种维稳或者是平息舆论的关注。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尽管这一次啊小米股价大跌 ，LT 相信过了两天，雷军一出场再编个什么故事，中国的消费者又去疯抢小米的电动车。就小米啊，它这个它就靠这种营销手段，靠这种广告手段，它就足以俘获中国消费者的芳心。所以小米事故频发，除了小米的责任以外，就中国的消费者坦率来讲也助长了小米的这样一种啊经营模式。在所有企业关注的问题当中，营销是压倒一切的，那么这个就容易出问题了。当然也许这个观点有些片面了。第八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的一个热门新闻。就中共一方面向西方向全世界亮剑斗富，另外一方面就是国内啊到处都还是一些悲观情绪，还是一些很现实的困难。今天人民日报的一个集中报道引起了中国网民的广泛议论，就回过头来看，还是中国国内的问题更能引起中国网民的关注。因为在中国以外，这两天大家焦点都放在习主席与川普的激情演出。人民日报今天12版同时刊登了6名中共基层的官员，就讨论一个问题，就如何把过紧日子的要求落到实处。你看，一方面对外显示一种啊大国崛起，时和时在我们一边，大变局啊还不是在过程当中，还不眼睛加快就已经实现了。昨天 LT 看的最有冲击力的报道是，我们是不是高估美国了？就现在啊，这个看来啊，这个弯道超车，这是不是早就实现了？我们是不是有点低估自己了，高看美国了？这是对外的一些宣传。但是你看，也落实了中国的问题，还是发现没钱。他这个报道，人民日报报道是这样描述的，6位基层干部分别是山东济南市历城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张霞，江西鹰潭市信江新区下福街道办事处党政办公室主任李虎孝，海南东方市纪委监察整风监督室主任陈立济，重庆巴南区花溪街道党工委书记盛慧娟，辽宁省阜新市细河区常委组织部部长任谦伟，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纪委监察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林波。他这个还是有代表性的，普遍选择的是一些中国中等发达的一些地方的基层官员。文章是以问答方式铺成，根据6人的回答，有答复称过紧日子强调的是削减日常的铺张浪费，而不是降低干部的合理收入和待遇保障。就怎么理解过紧日子？就有的人回答说，过紧日子绝不要克扣干部合法工资，而是要坚决砍掉那些违规的津贴补贴、超标的福利待遇和隐性的腐败支出。那么在回答一方面过紧日子，另外一方面如何激发干部工作效能，答复呢，有的是说从小事做起，减轻基层干部负担，有的说呢精简会议，可以节省电费、材料文件打印费，有的呢提出一表同享和无纸化办公来节省油墨纸张费。那么这个报道呢，它并没有啊详细的说明中国地方政府过紧日子究竟困难的一个什么程度，他还是希望正面的来宣传过紧日子，不要让公务员的收入下降。 或者下降太多。 LT 对这个热门新闻结合中国网民的评论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实际上中国地方政府啊，现在是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状态，找不到方向。因为之前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地方政府有一个很强大的自留地，就他通过卖地，房地产高速发展卖地，成为政府运转的支柱。就中国的这个政府问题的专家，他有一个通俗的判断，就财政收入税收只能够保公务员的工资，那么城市建设和维护就要靠卖地的收入。那么现在卖地的收入无法支撑城市的建设和维护，那么剩下来的这些税收还要保公务员的工资，现在保公务员的工资都很难保。所以实际上现在地方政府啊，他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他改变了过去20多年来的地方政府维持和运转的基本形式。那么房地产崩塌，房地产危机之后，这种形式难以维系，新的地方政府如何运转，现在找不到方向。现在习主席关心的是你那个地方在不崩盘不爆炸，如果要爆炸我借钱给你，你去把债务展期，只能帮到这儿了。至于你眼前没有收入和收入减少怎么办，那习主席顾不过来。所以这个啊，地方政府找不到方向，找不到难以维持的新的模式，是过紧日子背后啊最现实的这种背景。因为过紧日子它只是一种啊精神上的一种应对策略，它从根本上是解决不了目前政府难以为继的。所以这个就是中共它治理的方式。你比如说面对失业率创历史记录，中共呢它把它变成一个情怀问题，这是内卷，是人民群众啊太卷了。但是高的失业率背后，它是整个经济环境发展模式是出了问题的，这个习主席他把它回避掉，他去强调情怀问题，你们别卷了，别内卷了，谁想卷呢？假如经济好谁想卷呢？但是这个从地方政府来讲，从民间失业率来讲，中共他在回避他的现实困难。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5个方面有关中美贸易战升级的最新的信息。第一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贝森特称川普预计在韩国与习近平会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表示，美国总统川普仍然将于10月底在韩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双方正试图缓和关税威胁和出口管制带来的紧张局势。贝森特在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网采访时表示，我们已经大幅缓和了局势。川普总统表示，关税要到11月1日才会生效，他将在韩国与习近平主席会面，我相信这次会晤仍然会继续进行。那么作为被号称白宫唯一一位成年人的贝森特，今天这番讲话被舆论呢认为中美的冲突和争端已经大大降温，至少美国方面不愿意再继续升温。第二个相关报道是彭博社的报道，他也是根据今天贝森特的谈话做的报道，他的标题是贝森特仍然看好川习会，表示所有选项均开放。贝森特表示，尽管中国采取措施收紧稀土出口，但他仍然预计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会晤。贝森特警告称，美国将采取一切手段来报复中国的决定，并表示一切手段都在考虑之中，美国不会让这些出口限制继续下去。美国本周将与盟友举行会晤，贝森特预计将获得盟友大力的全球支持，同时还将在华盛顿与中国官员举行幕僚级会议。那么本周与中国官员的会谈呢，是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中美双方的官员会举行会谈。那么这个显然呢，可能会涉及到中国央行的官员，甚至包括中国发改委的官员。贝森特今天还透露，他会在川普与习近平会谈之前，在亚洲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会谈。那么彭博社的报道呢，对中美双方的进一步的沟通呢，他就做了更细致的报道。他不仅报道了贝森特说的缓和的一些表态，也报道了贝森特进一步威胁的一些观点。第三个相关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贝森特称不一定需要对中国提高关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对华关税没有必要提高100个百分点，双方可以通过未来几周的谈判避免贸易战的升级。那么贝森特这些言论大大缓和了市场啊对中美贸易战失控的担忧，因为没人指望啊中美之间贸易战会停歇，但是呢市场不希望动不动就提高100个百分点的这种关税。 那么贝斯特今天算是对市场投资者做了某一种承诺或者是表态。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中国国务院旗下的中国网今天发了一篇很奇怪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中国正成为全球稀土秩序的管理者。这篇文章的署名是中国社科院和平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汪子阳。他首先针对中国商务部10月9日连发九条公告升级稀土出口管制措施，就他认为中国商务部的这些管制措施是国际通行做法，是为了更好的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等中方一贯的立场。文章接着针对为何此时升级稀土出口管制措施，他承认呢，既是应对境外组织非法转移再出口至敏感领域的必要举措，也是对美国持续加码对华打压的反制之策。文章说，商务部此次颁发的稀土出口管制新规是以企人之道还治企人之身，将适用于含有中国稀土的物件或使用中国技术的外国生产商进行控制，这是模仿美国自1950年代以来开始实施的对出口中国管制的借鉴。这个文章呢，他强调这是治理的升级，并非限制供给。这篇文章最后称，中国升级稀土出口管制将为全球建立负责任稀土供应链的样本，表明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正从稀土的供应者向稀土秩序治理者转变。那么最后 LT 想对中美贸易战最新发展的态势啊，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就第一呢，是中美双方都在做立场的回撤，都在做降温。首先是周日中国商务部公开解释说，新的管制措施不会影响稀土供应，不是禁止稀土的出口，这个是做了首先的缓和。那么今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进一步呢，保证中美元首的这个会晤会照常进行，而且呢，表达出来在11月1日之前尽可能达成协议，避免 100% 的关税执行，这个大大缓解了市场的紧张气氛。尽管中方也在做进一步的威胁，贝森特也在做进一步的敲打，就所有选项摆在台面，但是缓和性的言论呢，是被市场认可的，中美的市场投资者都看到了双方没有进一步升级这种对抗，都看到了有可能通过谈判解决新的这种争端的可能性。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今天中国国务院下面中国网这个文章啊，它实际上又把中国啊又推向了一个全球的对立面。你看今天中国网的这个报道，它讲述一个新的逻辑，什么新的逻辑呢？哎，只要我在某一项领域里边我是供应大国，那我呀就不干预做这种啊大的供应商了，我要做管理者了，就他今天展示出来这个逻辑了。那么按这个逻辑的话，我中国是鞋类衣服的生产大国，那我以后要管理全球的鞋类衣服。我中国是家具出口大国，那以后这个全球的家具啊，这个要我中国要来管起来。就这个逻辑呢，在这个时候讲可能是有些适得其反，它会增加全球对中共的这种警惕性，对中国产品的警惕性。哎，本来大家进口中国的一些东西习以为常，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多财富，带来很多就业。哎，突然中共宣布一个理论，哎，你买我东西买多了，我就要把你管起来，这个就很恐怖了。那么这个时候来宣扬这样一种理论，它只会增加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警惕，它会强化贸易再平衡，会强化供应链的安全。你这不是给人家都递刀吗？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提出来一个去风险的理论，就是防止中共的这种讹诈。你看国务院的这个网站，人家今天就公开亮剑了，哎，我就是要这种讹诈，你买我东西买多了，我就要把你管起来。就这种逻辑既没有理论意义，也不会中国带来现实好处，只会增加厌恶。你有些方面你具有垄断地位、战略地位的物资，你可能是一种威胁，有些方面就会带来一些无知的概念，传递一些无知的一些情绪。你比如说在国庆节期间，中共在中国人民呢放国庆长假的时候，每天出一篇文章，人民日报教训中国老百姓，其中第二篇文章里边他得出一个很惊人的结论，说中国与美国现在差不多了，举了个例子说人工智能方面中美旗鼓相当。你看中国的顶级的党媒在不停向中国人民在灌输这样一些 结论，就中国已经赶上美国了。实际上这个呢，可能骗一般老百姓不一定骗得了，可能最后骗的只会骗的习近平一个人。你包括中国网今天这个理论，哎，我既然是大的供应商，那我就要把你管起来。这个逻辑呢，对于中共啊拼命想稳定对外贸易秩序，这个是非常有害的。但是习近平每天都在接收这样一种东西，与其说习近平在给中国人指明方向，还不如说中国的这些专家学者为了满足习近平的那样一种虚荣，编制出来的一些假象或者一些理论，反而呢给习近平指明的方向，反而习近平被这些专家奴役了，劫持了。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本来习近平营造了一种啊比较平顺的氛围来召开他的四中全会，但是由于这次中国商务部突然发飙升级稀土管理，导致中美关系突然恶化，而川普定了一个时间表呢，11月1日我在决定是否开征这个关税，这样凭空让习近平带着一个紧箍咒来举办他的四中全会。他本来可以不这样难受的，但是他现在不知道是他的亲自指挥还是他的这些手下小将即兴发挥，客观上就出现了习近平要顶着100%关税这样一个紧箍咒来召开他的四中全会。他本来可以在这次四中全会上忽悠中共时和是在他一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眼睛加快，但现在他怎么去向中共中央委员解释前面可能面对100%的关税？当讲到中国的消费困难，讲到就业问题困难时候，他怎么向中共党内解释你又招来了一个100%的潜在的关税？特别是昨天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戳穿中国商务部的谎言，商务部在周日长篇的这个解释，其中有一大段讲说，我们不是突然出台这个管制措施，我们一直与美国进行了沟通，他们是知道这个情况的。但是格里尔昨天戳穿说，我们事先毫不知情，是从新闻上看到中共做的这个决策的。那么这就带来一个疑问了，商务部为什么要说这个谎？没有事先告诉美国，为什么要在中国国内宣布提前通知了美国的？那么这个谎言很多舆论认为呢，是在骗习近平或者在向习近平做解释。那假如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中共党内的秩序可能会出了大问题了。所以不管习近平在下一副什么样的大旗，头顶紧箍咒来召开四中全会，成为习近平自作自受的一个现实写照。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